和朋友一起喝酒，对于很多澳大利亚人来说，是一种社交生活的重要方式。但是有些人饮酒过量，危及自己，也可能危及他人。今天的安居澳洲，我们将探讨如何确定亲人是否已经产生酒精依赖，以及如何帮助他们。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 ABS 2022年3月公布的数据，在2020到21年度，18岁及以上的人中，有四分之一的人超过了每周喝10杯标准酒精的饮酒指南。但是在什么时候喝酒会成为一个问题呢？你怎么知道你所爱的人是否患有酒精中毒这种慢性疾病？海伦基里希斯是 All Unknown Family Groups Australia 这个网络的首席执行官，该网络给酗酒者的家人和朋友提供支持。基里希斯女士说，一些可能已经产生酒精依赖的迹象包括情绪波动和行为变化。
The biggest thing we talk about is behavioral changes, and that can vary from person to person, obviously. But often people become.
我们谈论的最重要的事情是行为变化，这显然会因人而异。但人们通常会在身体上发生一些变化，他们的情绪也会发生变化，会变得非常愤怒或不安。他们会变得很神秘，他们可能会变得非常好争辩，或者会变得与你疏远了。因此，没有一套固定的行为表现模式。但是我们倾向于认为，酗酒者通常情绪变化比较大。埃莉诺·科斯特洛是酒精和药物基金会的一名经理，这是一个政府资助的组织，旨在尽量减少酒精和其他药物对人造成的伤害。他说，酗酒者的其他体征包括精力不足和食欲不振。
You might notice their energy levels are different. They don't engage the same way.
你可能会注意到他们的能量水平变得不同，而且他们的行为方式也变得不一样。他们在工作或者上学的时候可能会变得和以前不一样，工作可能不太顺利，他们可能会在每周一打电话请病假。基里希斯女士说，确定某人是否有酗酒的问题并不总是那么容易，因为他们可能仍然能够工作并过着看似普通正常的生活。
We know that there are a lot of very professional people who are conducting their work and appearing to be.
我们知道有很多非常专业的人，他们继续做着他们的工作，并且看起来工作很有成效。但是我们还是要考虑他们的行为变化。他们可能在工作中表现完美，然后回到家却不是很开心。酒精中毒是一种长期酗酒而发展起来的疾病，这个过程分为五个阶段。开始是偶尔的暴饮，然后是越喝越多，变成有问题的饮酒方式，并发展为酒精依赖和成瘾。酒精依赖意味着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，尽管意识到饮酒的不利影响，但是仍然无法控制酒精的摄入量。其他指标包括对饮酒和戒断症状的耐受性。成瘾是酗酒的最后阶段，在这个阶段，饮酒不仅仅是为了消遣，而是对生理和心理需求的一种回应。如果您认为您所爱的人有这方面的问题，第一步是和他们交谈。科斯特洛女士说
：“They might not want to talk about it, but being able to.”
他们可能不想谈论这件事，但他们可以随时得到帮助。我们要确保他们知道你对他们的关心程度，并确保他们知道你在他们身边，你在乎，你在那里讨论他们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任何事情。要让他们觉得被关心，觉得他们可以信任周围的人，这样他们更有可能敞开心扉。在向家人提出酗酒的问题之前，重要的是朋友和家人能够得到专业的指导。科斯特洛女士解释说
：“First thing I'd do before you perhaps engage with your loved one.”
在你可能与您所爱的人交谈之前，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自己寻求帮助。关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，有很多的帮助和指导。我们也有很多翻译的资源，可以引导人们我该怎么做，我该问什么问题，如何不让自己对此感到焦虑。因为你提出问题的时候，第一反应可能是心率加快，你自己会觉得焦虑，所有这些情绪都会影响到你，因为你非常关心这个人。对一些人来说，过度饮酒会增加他们变得情绪化、愤怒或有攻击性的可能。科斯特洛女士说，如果任何家庭成员处于危险之中，首先要确保他们的安全。
If it's a situation where there's a potential for domestic violence or any other sort of aggression, first thing to do is
如果这是一种可能发生家庭暴力或任何其他形式的暴力的情况，首先要做的就是尽可能让自己远离这种状况。如果您处于直接的危险之中，请立刻拨打000。给对方造成污名可能是一个你的心理障碍。我不想叫警察或救护车，因为怕给家人的名声造成不好的影响。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，但是警察和救护人员通常会第一时间来到现场帮助你。基里西斯女士说，最好准备好车钥匙和钱包，以防情况升级。
It's not acceptable to have somebody else in your life who's aggressive or violent, and we would suggest that anybody does whatever they need to do.
在你的生活中出现具有攻击性或暴力的其他人是不可接受的。我们建议任何人做任何他们需要做的事情来保护自己的安全。要了解，如果这个人否认自己有问题，他们会归咎于各种事情来试图转移注意力。他们经常会指责说，我生气或酗酒是因为房子不够干净，因为你花了太多钱，因为你是 SYG， 这些都不是真正相关的原因。他们所做的只是转移注意力，变得咄咄逼人，这可能会阻止人们尝试处理真正的问题。由于看到亲人过量饮酒而发生的变化，可能会令您非常痛苦和困惑。科斯特洛女士解释说，长期过量饮酒会改变大脑的化学成分，并阻碍年轻人大脑的发育。
When you're consuming a toxin, obviously it affects the brain. It will affect things like your ability to moderate.
当你摄入毒素时，显然会影响到大脑，它会影响人们调节情绪的能力。然后，当你越喝越多的时候，就会让你感到难过，因为它是一种镇静剂，它会导致抑郁。它也会给你的身体带来很大的压力，比如说会让你的心率加快。酒精中毒是一种慢性疾病，因此如果不加以解决会恶化。吉尔斯女士解释说，
Alcoholism can ruin lives. There's no two ways about it. It doesn't end well for most people.
酗酒会毁掉人们的生活，对大多数人来说结局并不好。如果有人在早期就知道自己有酒精方面的问题，并且采取了一些措施，这是最好的。但不幸的是，这是一种进行性的疾病，每次酗酒者喝了一杯，情况就会变得更糟，所以这是一种恶性循环的疾病，家人也会被卷入其中。在问题饮酒的早期阶段，寻求支持可能会更有效果。但是科斯特洛女士补充说，酗酒者在没有医疗帮助的情况下戒酒是很危险的。
Our Path to Help website does have over 10,000 help and support services listed there that can be.
我们的 Path to Help 网站列出了超过10,000项帮助和支持服务，您可以在您所在的地区找到，这是一个很好的起点。而且网站上还有很多自助信息，因为他们可能没有准备好与某人谈这个问题，但是他们可能已经准备好，看看他们可能。自己可以开始做一些什么事情，这是他们获得一些帮助和支持的第一步。基底西斯女士说，酗酒者的家人为自己寻求专业的帮助也很重要，这样做也可能会鼓励酗酒者去寻求治疗。
You can't change that person from making the choices that they're going to make.
你不能改变那个人做出他们将要做出的选择，但家人可以自己做出选择。虽然这真的很难，我认为我们做的最困难的事情之一，就是看到我们关心的人处于痛苦之中。但是我们也必须照顾好自己，我们必须做出适合自己的决定，并希望其他人能够康复。数据显示，在澳大利亚，来自移民背景的人更有可能戒酒或少喝酒。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为第一语言的人中，有一半以上是戒酒者，而英语为母语的人中，这一比例为19.2%。酒精和药物基金会的网站上提供多种语言的帮助。